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中共建党，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接连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不但止丧失了昔日天朝大国的地位，而且一次又一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落后，可以说完全暴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落后腐败，积弱不振，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都急切希望寻求出为中国摆脱困境，重新迈向富强的方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连串军事以及政治变革，中国不单止没有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而且政局越来越混乱。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掌握军队的将领和拥有地方实权的地方军阀，都借拥护共和的名义争权夺利，互相攻伐。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亦都组成各种各样的政党，在议会里面争论不休，贿选舞弊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年轻一辈知识分子感到十分不满。一部分人将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社会的劣根性，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特别是认为儒家的道德礼教助长专制独裁，令到中国政治腐败积弱不振，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观念。五四运动之后，反传统、反儒家、全盘西化的思想迅速在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之中蔓延。但是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欧美国家欺压中国亦都十分不满，而且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仿效欧美国家设立议会，结果议会没法子发挥民主的功效，反而是议会之内派系林立，争论不休，议员受制于军阀，成为了军阀争权的工具。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在1917年年底爆发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由工人、士兵、农民参与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兴政治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马克思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提出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无产劳动者受到有产者剥削，丧失了权利，而一切政治体制、法律、军队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而设立的，所以无产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将全体无产劳动者从一切社会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建立真正公平的共产社会。1847年11月，马克思和他的好朋友英国人恩格斯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亦即是《共产党宣言》。宣言所提出的目标是使无产者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不再有剥削的新社会。当然，马克思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当时欧洲众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种形势还未曾出现。不过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英国，争取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及代表社会民众争取权益的社会党亦都纷纷兴起。在欧洲东部的俄罗斯，由于实行君主专制政治，国会议员多数是由沙皇所支配的地主贵族所担任，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十分之困苦。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而社会党同埋布尔什维克，亦即系共产党嘅抗争活动转趋活跃。1917年年初，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街头，到处都有人高呼“面包与和平”嘅口号，抗议战争、饥饿、失业。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告戒严，下令军队镇压上街游行嘅民众。点知军队里面有唔少人支持民众，同民众一齐游行示威，攻击政府机构，释放政治犯，逮捕高级官员，逼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之后，由社会党首领克伦斯基执政。原本被沙皇通缉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即是共产党首领，亦都陆续回国。由于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动荡不安，而共产党人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大多数地方议会。终于在同一年的11月8日，亦即是俄历10月26日，共产党推翻克伦斯基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国共产党政府仍然要面对种种困难，例如俄国旧贵族的势力，亦即是白俄，仍然控制着西伯利亚，加上俄国饥荒严重，经济衰败，而且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政权怀有敌意，俄共必须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巩固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无几耐，俄共领袖列宁等人急切希望将俄共革命的成果向外国推广，于是在1919年春天，召集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7个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所谓第三国际，是相对于1864年和1889年两次由欧洲劳工组织以及社会党派所组成的国际会议而称为的第三国际。但是第三国际是由俄共主导的，有政治力量支持，目的是向世界各地推展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向印度、中国等受压迫而人民苦难深重的地区推广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对俄国革命感到兴趣，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共产国际对于向中国推介共产主义革命亦都付诸行动。1920年4月，有几个俄国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成立了华俄通讯社。这几个俄国人有男有女，带头的名叫维金斯基，他改了一个中国名叫做吴廷康。另外有一个会讲流利俄国话的俄国华侨杨明斋。杨明斋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北京城到处探听情况。
维金斯基同志，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哦，杨同志，你已经找到我们需要联络的中国人？
差不多了。这几天我在北京城到处打听，昨天我遇到一个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
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背景？
他叫波列福伊，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语文。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叫做鲍立维。
哦，
鲍立维是一个白俄，不过他和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做朋友。
那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白俄了。
是，他跟我说北京大学里面有两位思想进步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大学里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介绍俄国革命。
哦，中国已经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是，听闻在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在日本译文之中学习马克思的著作， 而且仲将一部分嘅文章译成中文喺报章杂志上面刊登。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正式有系统咁介绍马克思主义嘅，要算系呢两位北京大学嘅教授。
哦，佢哋叫咩名啊？点可以同佢哋联络啊？
哦，个个都称佢哋南陈北李。陈独秀系北大文科学长，佢系南方人。
嗯，
而李大超系北大图书馆馆长，佢系北方人。
哦，
一年前学生爆发抗议运动，陈独秀因为派发传单被中国政府逮捕，革除佢喺北大文科学长嘅职位。
哦，
依家去咗上海。
哦，咁李大超仲喺北京啊？
系，佢仲喺北京大学。
好，我哋尽快联络李大超。
康先生、杨明斋先生，欢迎你哋嚟北大图书馆。
李大超先生，能够同你会面十分高兴，
幸会幸会。
首常先生，你一年前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已经拜读，而且还翻译了给吴廷康先生看。吴先生对首常先生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十分钦佩。
两位过奖了。我十分希望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的情况。两位正可以做我的导师。
啊，李先生太客气了。
李先生，俄罗斯革命领导人列宁同志曾经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作出指示，中国工人和民众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处境十分恶劣。
嗯，
共产国际和俄罗斯布以十围黑党，应该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困境，建立真正自由民主。
吴先生，你的意思，
中国需要成立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
没错，如果李先生你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俄罗斯一定会尽力支持。
多谢你们支持，不过成立中国共产党需要由陈独秀仲甫先生联系。
哦，陈独秀先生？
是，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持人多数是仲甫先生的学生或者朋友。
哦，
如果仲甫先生愿意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哦，好，我们立刻去上海拜访陈独秀先生。
廷康先生，
嗯，
共产国际和俄罗斯领袖愿意支持我成立中国共产党，我陈独秀十分感谢。不过在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非常之少，嗯，至多只得四五十人。
陈先生，人数少不是问题，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人拥护的了。
是，
凡事都有个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由陈先生你开始了。
嗯，在北京、在上海、武汉、长沙、济南都有我的学生或者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
哦，
我可以写信同他们联络，征求他们成立共产党的意见。
好，希望陈先生有好消息。
我陈独秀今日约大家嚟到泻下参加座谈会，系希望听各位对于成立中国共产党嘅意见。
成立中国共产党，
各位，我系俄国华侨杨明斋，我愿意向大家讲解一下俄国革命之后嘅情况。
好，
各位，共产革命是解救被压迫人民的最正确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劳动者掌握了政权，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真正得到解放。各位都是上海的青年才俊，你们都希望为中国寻求富强之路，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的。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中国人的前途带来光明的启示。
好，
非常感谢杨明斋先生将俄国革命的意义向大家讲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桂涛兄，你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文章，你对于俄国革命有什么看法呢？
我戴桂涛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十分粗浅，只不过我认为马克思主张阶级冲突，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未免太激烈了，而且平均分配资产未必能够实现。
桂涛兄，任何革命都少不免有暴力，那有什么不妥？
韩俊卿，这几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听的人越来越感兴趣，看来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
是啊，仲甫先生，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希望早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可惜大贵图认为共产主义过分激进，退出了我们的座谈会。
是，大贵图是国民党的骨干，可能他有所顾虑。
不过孙日先也都反对军阀，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啊。
是，但是每个人见解未必一样，我们不必勉强。汉俊，孙日先的广东军政府邀请我去广州，准备开办一间大学。我短期之内要离开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劳烦你替我处理了。
是，我知道了，我会加紧同各地的朋友联系。
北京的联系由李守常负责，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俊美、邓恩明，湖南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日本留学生有周佛海，上海方面就由你同埋李达负责联系。至于广州，我正在物色适当的同道中人，如果时机成熟，就召集各地代表来上海开会。
是，仲甫先生。
何胡子，你看看，我收到陈仲甫先生由上海寄来的信。
仲甫先生有信到啊。润之兄，信里面讲什么？
仲甫先生赞扬我们在湖南长沙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称赞我们创办的湘江评论文章精彩，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十分有建设性。
这样就好了，湖南的民众如果能够觉醒，为自己争取权益，咁润之你同我何叔衡都算尽过力啊。
冇错，係。咦，仲甫先生仲邀请我哋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啊。
哦，陈仲甫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啊。润之，你去唔去啊？
我梗係去啦，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当然要去观光下啦。
1921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联络人维金斯基，即是吴廷康以及杨明斋等人的协助底下，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50人左右，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城市。参加的人多数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期的学生，或者是敬仰陈独秀的年轻知识分子。1921年7月初，去到上海的各地共产党人代表有13位。他们包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俊美、邓恩明、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超需要留在北京，未有去到上海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住宅那里举行。
各位同志，今天我们详细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纲领初稿的细节，请各位细心阅读，有任何意见请提出。咦，大嫂，有什么事啊？
汉俊啊，你大哥吩咐过我不可以理你的事的，不过这几天你邀请十几个朋友来开会，其中有两个洋人，租界警察局的包打听，对出入的人好留意的，同时在街口度监视添啊。
哦，租界警察局注意我们的行动？
是啊，那寻日啫嘛，附近有个妓女被人杀死了，警察咧逐户查问，就快查到嚟我哋呢度噶啦。
吓、啊，警察守屋啊？
是啊。
咁点啊？
各位同志，我哋唔可以再喺呢度开会噶啦，我哋要尽快收拾好我哋所有文件。
好。
咁剩低落嚟嘅议程点算？
系咯，
我哋仲未选出党领导人。
系咯，咁点啊？
各位，我哋可以去嘉兴。每逢假期，上海人都喜欢坐火车去嘉兴南湖嗰度游船河嘅，嗰度比较安全。剩低落嚟嘅议程就去到嘉兴先至完成啦。
好啦，好。
1921年7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李汉俊住宅举行之际，由于引起了法租界警察局的注意，改为去浙江嘉兴南湖游览船上面继续举行，审议党纲，宣告中共成立，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有关中共成立的日期，中共官方纪念日是7月1号，但是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以及妓女凶杀案的发生日子，应该是7月23号之后。五千年之中共建党，由钟杰良、谭树强、卢伟力、杨吉玺、胡世杰、萧树胜、李在堂、周伟才、杨丽仙、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